来，从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18节来思想一个主题，就是全人的医治。在1993年，我在柏林正在开拓第一个柏林的华人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从国内来了一位慕道友，一位留学生，那么他的父母啊都是高官，他的母亲呢是中国民航的，应该是第三把交椅，也就是说，全球海外，他管理全球的海外的经理，那么可以说他是官二代，也是富二代。那么这一位学生呢，这位同学呢，他在柏林工大读这个 diplom，我们知道那个时候 diplom 要念至少要念5年到6年，甚至有的人念8年都还没有毕业，所以当时候 diplom 的学位啊，可能他的德文程度应该是比现在的 master 要好啊，要好多。那么所以有一我听说他也来教会聚会来慕道。那么一段时间不久之后，我听说他的情绪不太稳定，所以我就去他住的那个他是住私房哈，因为他家比较环境比较好，他是住私房，所以我就去按照那个地址找到他。在楼下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两件衣服在楼下，我也不知道是谁的。然后我就按他的铃，按了好久，他开门了，在2楼，我就上去。上去以后，我发现他正在往楼下丢他的衣服，甚至把棉被都准备拿起来要往楼下丢啊！我就觉得，可能他已经是这个已经是比较严重的哈，我知道他得了这个强迫症啊，所以那个时候他在家里的父母的压力之下呢，也在他的学业的压力之下，那么他就发病了啊。他之前可能就有一些精神上的一点点轻微的问题，发病了以后呢，我就发现他力量非常大，他甚至把头往墙上一直撞，那么我要压制他都很困难，所以呢，我赶快打电话叫了另外一位弟兄过来帮忙，我们两个人呢就把他压到就压到医院去了哈。那个时候，所以今天在全世界都有很多。很多有这样的心里面不健康的，甚至不管是忧郁的，是强迫症的，是躁郁症的在欧洲也特别多，尤其天气比较阴暗、比较缺少阳光的地方这样的病人就会比例高一点。我们在德国过去也发生过。好几个案件，这个我就不讲了，甚至有人自杀的哈都有。那么这个，所以根据统计呢，目前全球有将近5%的人，有忧郁症、躁郁症或者强迫症。其实心理不健康的几乎人人都有，只是程度上的多。多寡而已。我们来看看圣经哈，《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先来念第一节到第五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哈，经文。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五节，好，一起来念。好，来，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毕士大，旁边有5个廊子， 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孤干的许多病人，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啊，好，就是第五句啊。OK， 好，这一段。那么我们看到，首先呢，我们来看，再麻烦这个诗会再调，再往下啊，我按那个 PPT 啊，往下这个大纲，对，第一个哈，第一。好，我们知道这个这个耶路撒冷城啊，它有8个城门啊，一共有8个城门。那么这个阳门在哪里呢？阳门就是从耶路撒冷的城墙，其中这8个门之中的一个叫狮子门，进去啊，就直接就可以走到这个阳门，就在圣殿的北边啊。这个阳门附近呢，旁边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毕士大池，这个地方啊，这个小地方叫毕士大，希伯来话就叫毕士大。毕士大是什么意思呢？在原文里面，它是一个有仁慈、怜悯的意思，也就是恩典的意思，恩典之家，也就是说英文里面的 House of Mercy 啊，就是恩典之家。那么这圣经描写说，这个毕士大池，这个恩典之家里面都充满了什么样的人呢？他说那里有瞎眼的、瘸腿的、血气孤干的等等等啊。其实当时候有很多的病症，可能他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病啊，因为当时候医学不发达哈，所以这些病人在当时候也都是不能够自理，就是说自己不能够生活的，不能独立生活的啊，因为瘸腿的、瘫痪的需要人帮忙啊，他自己不能行走，整天瘫痪，整天躺在那里。瞎眼的他更不方便啊，他需要别人的帮忙，所以都是一个，还有血气孤干的，都是很软弱的啊，病人在那里。所以他们那里呢，不但是身体上有了病痛，其实他们心理上是很焦虑的，他们是有了充满的忧虑啊，所以呢是心灵跟肉体都有病的人。这一群人在那里做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他在那里等候，一日复一日，一年复一年的在等候。因为传说有天使按时候，或者说不定期的下来，把这个搅动这个毕士大池的池水，当水动的时候，第一个下水的他的病可能就得医治，就是传说啊，这样子。所以呢那个时候大家就在那里等候，眼巴巴的等候。有的人是非常认真的等候，一分一秒都一看水动了啊。那么今天我们来想，有可能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温泉，地下的温泉啊。那么有泉水，当这个温泉泉水冒出来的时候，那个池水就会被搅动了啊。所以这个各位很多人大概也洗过啊，这个温泉啊，它确实对人的身体是有帮助的啊，尤其是皮肤病啊，皮肤病是有帮助。好，那么这个，所以他们都在那里等候，有的人可能等了年复一年，没有希望，没有盼望，他就瘫在那里，他也是绝望了，几乎啊，是绝望的情况。我们都有去医院看病的经验，尤其在亚洲，在国内，在台湾也一样。你看看各大医院啊，人满为患啊。我去，我有一次也是在台湾去做一个检查，那么我发现，哎呀，怎么会这么多人啊在那里面啊？那么尤其是 重病区，哇，那些人不管他的家人他的亲友他们都是脸上都是带着忧愁，他们等候挂号，等候看医生，等候这个病房，等候拿药，等最后希望病能够得到医治。这些人其实在等候的当中我们也经历了，其实是难受的，不好受的啊。有一些人行动不方便，需要别人来带他扶他，带他进到这个医院啊，然后确实都很不容易。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这一位躺了38年的病人他也是天日复一日的在等候，他可能也希望有人把他能够水冻的时候把他第一个放到水里，可是没有这样的机会啊，因为他等不到那么可是这一天呢，在这个安息日的时候，主耶稣来到了他的面前，他是很幸运的一位。主耶稣遇见了他，也看到，也知道他躺卧了许久啊。那么主耶稣就来问他说：“你要痊愈吗？你要痊愈吗？”我相信在毕士大池的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医治，都希望得到医治。那么唯独这一位躺了38年的病人，耶稣来到他面前来问他：你要得医治吗？好，我们知道第二段哈，我们再来念怜悯啊，医治。主耶稣他不但是一个真的是他是全能的，他是能够真正医治人的主，他也是有怜悯心肠的啊，这是怜悯医治的主。我们来念约翰福音第5章第6节到第9节啊，第6节到第9，我们第6节刚才念了，第7节，好，再念第7节开始我们来念到第9节啊。好，一起来。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第8节，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第9节，那人立刻痊愈，拿起褥子来走了。好，好，那么这个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病人他在那里等了多少年，等了在那里哈待了几十年，然后呢他的病一直没有机会得到医治。他说主要就是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没有人把我第一个放在池子里啊，所以总是想要下水的时候已经有别人比我先下水。所以耶稣就对他说：你要痊愈吗？在第8节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我相信这个病人他还没有搞清楚，他甚至耶稣是谁他都不认识他都不认识。可是有人对他说：拿起你的褥子走吧，这个褥子我已经躺了38年，跟我都有感情了那么莫名其妙也不是这个病人的信心得让他得医治，而是耶稣他有这样的权柄，他怜悯谁就怜悯谁，他的一句话带着能力，叫他拿起褥子，他就拿起褥子，果然他的病就得到痊愈就走了。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医治了这位躺卧38年的病人。在那里的病人，我说了，其实这些病人不是家里特别穷看不起医生的，就是医生束手无策这些疑难杂症连医生都没有办法医好的这些人，就在那里，就在毕士大池旁边这个廊子当中，在那里等，一日复一日的等待。 可是这一位瘫痪了38年的病人却是幸运，这么幸运，这一天耶稣唯独就来到他一个人的面前来问他这句话啊。那么好，我们其实看到这一位病人躺卧了38年啊，其实连帮助他的家人或者是他的亲朋好友可能都很失望了，因为这么多人要水也不是每天都在动，这个水是偶尔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年可能才动一次两次，所以呢都说不准，很难帮助，很难帮助他，连也许水动的时候那个亲朋好友在旁边忙着给他喂饭给他这个服侍他，根本没有机会，根本看不到，所以呢想要帮助他的人都心知肚明啊，这个就算再多等10年呢、也轮不到他第一个下水，所以呢他只能一直在等候。这个他也代表了在这个毕士大池里面所有的病人的痛苦啊。那么我们来看一节圣经，我们的主呢是怜悯人的主啊，在约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九节，我们看那个大纲哈、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念啊，这一节圣经，来，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好，我们的神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有怜悯心的，他能够饶恕人的，他也是甚至饶恕我们的一切的过犯。我们也知道有一些病痛确实跟我们的过犯也有关系哈，跟人的罪也有关系。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是怜悯饶恕人的主，他能够饶恕我们的过犯，也能够医治我们的病痛。那么对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讲，有些基督徒我们的灵性呢其实也是躺在那里好像瞎眼的，读圣经没有亮光，属灵的眼睛是瞎的，不能够从神的话得到帮助，也不能把神的话分享给别人。我们许多人也像那个瘸腿的，只能听到不能行道，不能够传福音，不能够跟人配搭服侍，不能够爱神爱人去关怀，只能躺着，只能要别人来关怀我们自己。也有一些人像血气孤干的人，虽然好像没有瞎眼没有瘸腿，却是孤干的，灵性孤干，因为不肯按时聚会，不肯专心听到，也不追求爱慕神的话，没有读经祷告的生活，灵命孤干，爱心孤干，信心也孤干了，所以只能躺在那里，只能躺着。在许多躺着的病人当中，这一个已经在褥子上躺了38年的病人，他在那里还没有得到医治之前，他在那里想，我为什么躺在这里啊？也许我的朋友我的同伴过去他们都一个一个成家立业，有的已经小有成就，有的虽然受到挫折，但他可以重新再站起来，看看自己除了那一条褥子和渐渐衰残的身体，他是一事无成。他曾经也挣扎过，也想尽各种的办法，但是如今还是躺着，他是无可奈何的，很无奈的啊， 过了这几十年，可是感谢主，今天主耶稣来到他面前，主耶稣怜悯了他，主耶稣甚至医治了他。所以呢，在主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其实耶稣的心中已经想到了，在这一群人当中，在毕士大使的这些病人当中有两种心态，他心里面这么想啊，有两种心态。第一种的人，有两种人啊，第一种人是什么？是甘愿享受躺着。其实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是大部分的人都不甘愿享受这个生病，享受一天到晚躺在床上不能起来行动，外面的阳光这么好，我们连去晒太阳的权利的机会都没有啊，我们就会觉得很无奈。我自己曾经在医院16岁的时候，我的胃急性胃穿孔，我开刀切掉了将近三分之一多一点的胃啊。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啊，我也本身是一个运动员，所以呢应该是对我来讲躺在病床上啊，那16天对我是非常可以说很难受的事情，非常难受的事情啊。我几乎每天最后面一个礼拜，我几乎每天都想从那个二楼啊，这个把窗户从窗户跳出去啊，因为实在受不了了，不能动啊，稍微一动，哇，这个伤口痛得不得了，什么也不能吃啊，前三天只能用棉花棒沾水或者沾那个一点点汤汁放在擦我的嘴哈、啊、嘴唇呵呵，什么都不能吃、啊、所以呢。很难受，我们都可能有一些这样的经验啊。当你生病的时候躺在那里，你是不好受的啊，是痛苦的。可是我们躺久了，有一些病也不是像我开刀这么严重，有些病我们就刚开始觉得有点孤单有点痛苦，可是躺久了也就习惯了啊，也就觉得反而是舒服了。为什么？不需要烦恼，不需要与人互动，不需要去打扫卫生，不需要上下班，不需要赶着这个交报告啊，还要考试啊，啊，这些我们都不需要，我们一个人倒觉得也轻松。所以有一些在毕士大使的病人，他们就宁愿躺在那里，啊，无所事事，就躺下嘛，啊，就躺着，等到人，别人来伺候，别人来可怜，来帮助，啊，来帮助自己。那么所以我们就觉得习惯了。有一些弟兄姐妹信主之后可能也觉得说，哎呀，我也没有什么恩赐，没有什么大的恩赐才能，我能做什么呢？我就来聚会就好了、啊、我只要来聚会，什么都不能，我也不能做，我也不想做了。为什么？因为有人做了，有人做了。可是你知道神的心意，耶稣的心意，他知道有一些人他宁愿躺着，那是不好的，因为那个时候越躺越颓废，越躺越病得越严重。所以我们要学习要起来，不可以躺着，我们要拿起褥子起来行走，起来为主付上我们该付上的啊，我们该聚会，我们该服侍，我们该去关心人，我们就去啊，就去，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责任啊。所以呢，耶稣知道，也鼓励我们啊，要起来哈、啊。那么耶稣也知道，在毕士大使这些病人当中有两种人，一种人就是甘心躺着啊，另外有一种人呢是不甘心躺着。那么这个38年的病人呢、啊，躺在那里，他其实曾经也是不甘心的啊。那么这个他曾经挣扎啊，他也痛苦过，不仅是为他的病，也是为他生命未来的，也或者说永恒的价值啊。难道我要如此躺在这里度过一生吗？啊，我相信他一定想过这个问题，所以他其实也是愿意起来啊。如果他的病能好， 他愿意尽他该尽的责任，无论是个人、家庭、社会的责任，他都愿意啊。他盼望今后他是个有腿能走、有肩膀能担当责任的人。然而到目前为止，他感到绝望，因为没有人能帮助他。所以当耶稣来到他面前问他，你要痊愈吗？他只能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帮助我第一个下水啊。他只能这样回答，很消极的这么回答。好，这位他却不知道耶稣是一位全能的主，他是一位全能的医生啊，他是一位全能的医生。所以当耶稣对他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这个褥子呢是代表什么？褥子呢是代表两个层面，除了身体上的病痛啊，那么还有心灵的软弱，也就是心灵方面的这个软弱，或者说自卑啊，这些就是我们的褥子哈。我们有没有拿起褥子的经验？当我们全心来依靠这位主，我们也经历了神的经历了神的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就有信心，我们就能够拿起褥子，从软弱成为刚强。就像保罗说的，他说，我只夸我的软弱，因我何时软弱，何时就靠主靠神刚强了。这就是保罗他的经历啊。保罗是一位能拿起褥子的人啊。你我呢盼望我们也能够真的是让神的话来提醒我们啊。主耶稣是有怜悯人的心，他也是有医治人的能力。主耶稣不但主动来怜悯人，来医治人，我相信主耶稣更是希望我们愿意主动的到他面前求他的怜悯与医治。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四章四十六节到五十四节，我们一同来念。约翰福音第四章四十六节哈到五十四节，好吧，我们一同来念。来，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接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好的，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末时热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从犹大回去以后行的。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圣经这一段圣经说，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病得快死了。当大臣知道耶稣来到了他们的这个村啊，这个加利利这里的时候，他就主动的跑去来求耶稣医治他的儿子。耶稣一句话他就信了，然后真的看到他的儿子活了。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主动来到主的面前，不管我们心灵的软弱，我们的痛苦，我们的各样的难处，我们的重担，我们都要向主来，主动到主的面前来求。但是什么时候神要回应，什么时候神要有他的奇妙的带领或者是回应，那就是神的主权，神的时间，神看为好的。所以我们也不能有的时候说，我也求了，我也主动到直面，我祷告了， 已经祷告了这么久，三天的时间了，怎么主耶稣都没有回答，都没有任何的作为，看不出，好像跟空气讲话一样，看不出主的回应。其实我们是需要神有他的时间，我们是需要等候的。你看到等候这么久的时间，38年的这个瘫痪的病人，耶稣还是回应了，耶稣来到他面前医治了他。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需要等候，有时候真的我们的祷告奇妙，神当时候就回应了，马上就给我们回应，马上就带领。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主动来向主来祈求，来祷告，主动来求耶稣来帮助我们。好，1995年呢，在大概20年前，我那个时候在柏林呢，也是有一位从香港来的基督徒，他在来到德国柏林读博士，他读了好多年一直不能毕业，然后呢也很颓丧，然后也交了女朋友，结果爱情也受到重大的这个创伤，他的德国的女朋友也离开他，离他而去。所以呢，这位基督徒呢，他就出现了严重的忧郁症。那个时候我知道他的情况，也看到他人一天天的，他本来就很瘦，长得又黑又瘦，结果最后真的是剩下皮包骨啊。我去看他，他有一次告诉我，他说牧师你要来看我，我最近正在搬家啊，那你要过一些时候，再过最好是再过几天啊。好，我就说好，我等你搬完家。结果我没想到，我说你把地址给我，结果他地址当中可能有一个字母有错误，结果我花了2.5小时，将近3个小时才找到原来他是错了一个字。他住的区也很恐怖，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区呢，当时有很多的光头党啊，有这个所谓的就是朋克族，还有一些是朋克族男男女女年轻人就住在那些破房子，没有人要的就是柏林有一些区是这样的情况，几乎窗户也没有就是黑黑暗暗的，他们自己接了大概水电还是怎么样，不知道怎么样，他们就住在男女就混杂住在里面。所以我就找到那个区，我就有点害怕，因为天快黑了我从这个早上11点多就出发了，结果没想到下午搞到3点才见快要2点半吧，大概才找到他那个地方，然后进到他的房子，他住在3楼，我就发现走那个楼梯啊，那是木头的，老房子，非常老非常老的房子，一看就是破旧的房子。然后呢，我就发现，哎呀，都会发出那个音响，很恐怖啊！如果是天黑了，真的有点恐怖然后发现那个每一家每一户，还有墙壁啊，都鬼画符，都画了很乱七八糟，然后那个门上也画就是进去以后，那个门每一家的门上也被画得一塌糊涂我找到以后按铃，按了很久，按了大概3分钟4分钟都没有反应。我就准备走的时候，我说奇怪，怎么让我来居然约好居然不在家，这个怎么回事我又在那个门缝那个洞看了半天也没有，里面都是暗的。最后呢，我准备走了，突然门开了，这位弟兄他说，他一开门就用手势叫我不要出声，他说牧师，对面有2个人要杀我，要害我这个礼拜他都不能好好睡觉。我说真的吗？他说有2个广东人也是香港人，有2个广东人要杀我。我一看那个门牌，是明明是德国人住的，是德国的名字。我说怎么会是有中国人呢？那里面明明住的是德国人呢。他说不是，他们藏在里面，他们分租他们藏在里面。 我以为他讲的是真的，其实都是幻听幻想。他自己现在病的精神方面已经可以 幻听了，而且还可以 幻觉、啊、就是看到墙壁有一些图案，有一些文字的出现，已经非常非常严重。所以我进到他的里面，我真的看他那个样子很可怜。我打开他的冰箱，里面是空的，一个马铃薯都没有，地上有一袋的洋葱，剩下四个，我还记得大概有四五个洋葱都已经发芽了、啊、都已经长那个葱了，什么都没有、啊、好几餐没有吃饭了。我看他，我就马上有多少钱我就交给他，我说你是不是这几餐这两天都没吃什么东西啊？他说是啊，我很害怕啊，因为有人要害我、啊、我不敢出门。他的窗户通通用那个 A4 纸，所有的玻璃窗都用 A4 纸把它通通贴起来，上面还写了一些符号，写了一些英文字还有符号啊，很恐怖。那么这样的人我就劝他，后来我也找人，我们还就把他带到医院。他过去也曾经吃药、啊、断断续续，然后呢带到医院，我说你最好回香港彻底的休息医治。最后他也过了两个月听我们的劝、啊、他就回香港去了。隔了一年半，我有一次在一个场合又见到他，又见到他的时候，我发现他胖了一倍啊，他这个也有笑容了，哇，这个健康看着感觉很健康哈、啊。所以我相信，因为他全家都是基督徒，所以呢，我相信在家里面的爱、家里面的温暖，还有教会里面的这个弟兄姐妹的爱呢，帮助他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例子，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心灵有什么样的创伤，有什么样的难处，有什么软弱，我们都要主动的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他能够医治你，他能够医治每一个人有愿意的心啊，来到他面前。今天耶稣同样的来问你，你要痊愈吗？你要痊愈吗？好，最后我们看那个大纲第三项啊，我们回到大纲 PPT 第三项啊，那个请诗会啊，对，好，为主而活的生命，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节到十八节啊，十节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节到十八节，我们好不好？一起来念十节到十八节。来，那一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不可的啊。十一节，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十二节，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继续念十三节下面啊，三。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十四节，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十五节。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啊、我们再继续把它念完吧。十六后面还有十六节、十七节。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好，第五章的十四节，耶稣对他说：“不要再犯罪了、啊、不要再犯罪了。”这里的犯罪呢，有两个层面的意义啊。第一个就是指着我们身体上的犯罪，啊，就譬如 我举个例，就是约翰福音第四章前面讲了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我们都很熟悉。耶稣说："你已经有了五个丈夫了，可是现在的跟你住在一起的男人却不是你的丈夫。"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妇人她犯了淫乱的罪，那这是我们指的我们身体的犯罪。另外呢，就是心灵第二方面，就是心灵上的罪。心灵上的罪是什么？最大的就是我们故意不认识神，那就是可以说是最大的哈。那么还有我们也是常常的远离神，我们常常为了自己体贴自己，我们常不体贴耶稣，不体贴神的旨意，我们常常远离主，常常的。故意的来远离主，或者是来逃避一些事情，一些甚至在敬拜上面，在服事上面，在时间、金钱的奉献方面我们有的时候就是逃离远离主这些都是我们的过犯，都是我们的罪我们的主。他一直等待我们内心真正得到医治，过圣洁的生活。所以主耶稣告诉这个躺了38年的病人，主给他医好了。后来也告诉他不要再犯罪了，提醒他做什么？要过圣洁的生活第一个要过圣洁的生活，第二，我们知道，在这个10节到13节这里，主医治他以后，主耶稣就悄悄地走了，就躲开了。我们知道今天有很多所谓的医治特会，很多医治能够去医治什么耳聋的、长短脚的，甚至各样病痛的人。我不是说每一个，我说很多这样的人。甚至他们在电视上表演，他们显出他们好像魔术师一样，有奇妙的作为、奇妙的能力，他们就好像可以呼风唤雨这样子哈。那么就是甚至没有把荣耀归给神，这样这些人呢，就是好像明星一样。所以有一些群众就到处跟着这些明星追求，他们在哪里开特会，他马上去了，甚至买了飞机票也要去。所以其实耶稣所做的，让我们看到什么？耶稣没有张扬，耶稣医好了那么多的人，什么样的人，甚至死里复活的人，从死掉的人他都能医治。所以呢，耶稣是什么？非常谦卑的，他静悄悄地躲开。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我曾经在牧会，那时候比较年轻，刚牧会没有几年我的教会的执事呢，其中有一个同工，一个姐妹，她就极力推荐，她说："牧师，你一定要请某某人来，他真的是能够很有能力布道很有能力，而且能医治特别是长短脚，这是他的专长，他的专项。"我说我那时候也有在怀疑，我说这个。有能力能医治，靠神的能力医治人的，怎么还有专项，还有专长呢？他应该是什么病都能医治的，怎么只医治长短脚？所以我那时候有点排斥他。但是后来他又拉了几个姐妹同工来跟我一直讲，我那个时候比较年轻，后来我就说好吧，就请他来布道吧，来，反正是传福音嘛，布道。那么没想到他布道完了，他又开始呼召人到前面。去为他祷告医治特别有长短脚的。结果有一位老先生这位老弟兄在我们教会81岁，那么他就坐在前面，他每一次聚会都是坐在第二排第一排大部分都是服侍的人牧师还有讲员这些人做司会，所以他坐第二排。结果这个没想到这位被请来的讲员，他叫个。这个葛长老葛明宝，葛长老，他呢，当说说是神医布道，神医布道家，他就呼召人，他说有长短脚的出来，我为你祷告。 一定得医治、啊、所以呢就也没有当时说没有人出来、啊、没有人有反应、啊、可是他一看到这位老弟兄他就请他出来，结果 一笔叫他坐下来，一笔他的脚确实有长短脚，很明显、啊、长短脚就在讲台上，他就坐在那里，然后呢发现他祷告的时候，哇，这个年轻人诗班坐在旁边，坐在侧面、啊、也有两排人，大概有12个、啊、诗班坐在那里，我就听到诗班的这个弟兄姐妹有两个就尖叫起来，突然就尖叫起来，怎么回事呢？他们真的亲眼看到他那个脚啊，短的就长，慢慢长出来，就跟那个原来那个一个不平就长齐了，两个脚是一样了，哇，他们就叫起来了、哦、我也很心里面当然也感谢神了、啊、也是神迹嘛、啊、可是怎么样，讲员走了以后两个礼拜以后，我又问那个老弟兄，我 你再脚给我看一看，他说牧师，我老实告诉你、啊、这个脚又缩回去了，脚又缩回去了、最后维持了 当天没有一两天哈，就脚又缩回去了。那么我就心里面很纳闷哈，当时候也不太懂，所以呢我觉得相信耶稣一定有能力医治人，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抢在主的前面哈，真的是要很谦卑的在主面前哈。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主他是这样的谦卑，他医治了，他怜悯谁就怜悯谁，医治谁就医治谁、啊、他医好了却躲开了，悄悄的躲开了。好，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是要我们有一个为主而活的生命啊，第一个要悔改过圣洁的生活、啊、这段。第二方面呢，他希望我们怎么样，他希望我们这个知道主是安息日的主、啊、主是安息日的主。我们可以把这个这两段圣经也念一下啊，就是第一项这个主要我们不要再犯罪啊，过圣洁的生活。我们把这个圣经也念一下，以弗所书第4章21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罗马书14章8节，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啊、为主而活。好、啊、第二讲，我们的主是安息日的主、啊、约翰福音5章16到18节，这里讲到安息日、啊、安息日主来到这个病人的面前来医治他。那么犹太人他们对在这个安息日定了好多好多的规矩、啊、很多的规矩。这个犹太人来不问这个瘫痪了38年的病人病怎么好的，是谁把你医好的，结果他们问的是什么，你为什么在安息日拿了褥子，拿起你的褥子，这是犯法，这是犯了安息日的规条。所以你看犹太人他们是不安好心的，他们是律法主义者，他们就是来抓耶稣的权这个把柄哈、啊。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安息日他们规定了许多许多不合理，许多许多的这个说安息日不能够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拿这个，不能拿那个，就连走路也规定一天不可以走超过多少里路。如果你去以色列啊，你在安息日的时候你千万不能要到这个5层楼以上的楼啊，因为如果有电梯的楼啊你是搭不了电梯的，因为电梯不开，安息日是不开的啊。所以我们知道 人是变成了安息日的奴仆啊，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在安息日来享受在主里的真正的安息啊。所以耶稣是安息日的主，是超过犹太人的律法。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病痛，我们的难处，我们要相信我们的主耶稣，他都知道，主都知道。第二，主会怜悯。第三，主有能力。第四，主按照他的美意，他的时间来帮助我们，来解决我们的难题，也医治我们的病痛。所以呢，我最后要引用约翰三书第二节啊，我们一起来念约翰三书第二节最后。好，最后啊，哦，这里没有显示出来哈。好，我相信很多基督徒会比较熟了哈。我来念，大家，我先念一遍，大家跟我念一遍哈。来，约翰三书第二节，圣经告诉我们啊，这个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好，我们一起来念，来，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借着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十八节，让我们知道主，你是真的，不但是我们的救主，你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在我们的每一件事、每一个细节里面，你都是愿意来看顾我们，都是愿意有怜悯的心来帮助我们。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也让我们软弱，过去有心灵软弱的甚至在灵命退后的有软弱的，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主动的来到主的面前，就像那个大臣为他的儿子他主动来到神耶稣的面前，耶稣立时就医治了他的儿子。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一些软弱，我们自己的一些过去的，我们可能还没有建立好每一天读经读神的话，每一天祷告这样的生活，我们甚至聚会我们也会偷懒求主你怜悯我们，赦免我们这些一切的过错，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他不但是愿意怜悯我们、医治我们，让我们整个人从里到外，不管是身体的病痛、身体的这个身体上的劳苦，我们也看到他愿意医治我们心灵上的病痛、心灵上的软弱，他都愿意，让我们靠着主好好的来追求，好好的来面对，我们靠着他重新站立起来，重新得力，让我们的灵命再一次的苏醒过来，好好的来追求，来渴慕神，让我们在新的年度，在2021年，我们重新在神面前好好的立志，让我们认真的愿意聆听，认真的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也认真的我们愿意在每一天当中都愿意来把圣经读完一遍，在这一年当中每一天只要读四章我们就从创世纪一直读下去，每一天读四章，只要十个月就可以读完一遍圣经，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对神的话有一些基础，更加的熟悉，我遇到任何的难处，我们心里面就会冒出神的话，我们就有神的话来帮助、来安慰、来鼓励，甚至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力量，能够胜过撒旦魔鬼一切的作为。 求主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我们立志在神面前好好追求，好好的来读经，好好的来渴慕神，也愿意来参与更多的服事。感谢主，听我们众人的祷告，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阿们。